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院4月11日全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内容包括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或取得该州的不动产，禁止对象除了中共、中共党员、中国实体之外，还包括任何在中国定居并且不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的个人。该议案已经送交佛州众议院审议，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州长签字后将正式成为法律，并在2023年7月1日生效。这是否是所谓的排华法案？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德克萨斯、南卡等州也通过或者正在审议类似的法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再次欢迎二位。佛州参议院通过的这项议案引发比较多的讨论，也主要是在于它跟同类的议案相比，涵盖范围是最广的。它不仅仅涉及到了农用地、关键军事和基础设施周边用地，还涉及到普通房地产。而且它的禁购对象不仅仅是中共、中国政府和企业实体，还包括所有在中国定居的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除外。所以谢教授，您觉得从广度来看啊，这个议案是否像很多人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排华法案呢？
看起来好像确实有点像排华法案啊，因为首先它那个确实是这个限制的呢，除了当然中共中共的有关实体、中共国家政府这些呢，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都没问题，对吧？但是其他他把这种就是说任何在中国定居并且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的个人。这个就是很确实很那个耐人寻味，对吧？我当然我现在我相信这个可以理解这个佛州这些立法者他们的考虑，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对吧？他们确实对这个中国的或中共政府或中共的代理人或者一些亲共的这些美国华人，在涉及到一些比方说关键的军事和基础设施周边的用地的问题感到担心，这个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这个是确实是合法合理的。农业用地其实也是，中共实际上是我们看到他经常在偷窃美国的那个农业科技啊，偷窃这种各种各样的基因转基因种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机密。还有呢，就是说他如果一旦中共控制了，比方说在佛州控制了某一些柑橘类的或者 citrus 的这种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的话呢，它中共是不是有可能因此来这个威胁美国的市场供应啊？所以这都是一些问题。因为基本上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敌对的政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佛州立法者这个考量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这个提到这个任何在中国定居并且不是美国公民和绿卡的人，我在想他应该所指的是可能是其他一些人，比方一些台湾人给拿着中华民国护照的人、香港人拿着大英护照的人或其他那些护照，这些中国人呢，他可能不属于中国居民，但是在中国定居。如果这些人到佛州来购买房地产的话，如果这些人因为他长期在那个中国定居嘛，往往可能是跟中共关系比较近的，或者是亲共的，或者是支持中共的，或者中共有一些利益关系的人，那中共也很可能用他们来达到他的一些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些这个立法者的初衷，但是我确实认为那个这个立法呢，可能很难经受得起这个法律上的挑战。首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不认为它就是个排华法案。你看总体的基调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排共法案，排除共产主义法案。就像他这个立法的原来几个议员说的那样，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和影响。那如果中国人也好，他比方声明了，现在不有个三退浪潮吗？他声明退出中共了，公开声明退出来了。那他应该再买也没什么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比方说这是涉及到有一些美国那个投资移民的 EB5 计划，对吧？你把这 EB5 计划呢，就允许中国人在用投资的方式、投资移民的方式在这个美国购买房地产，而这些人在拿到绿卡之前呢，他只能在中国继续待着。 这些人就符合刚才所说的在中国定居又不是绿卡的人，但是美国又欢迎他们的投资移民，所以这里边确实有一些漏洞啊。我相信这个它不是一个排华法案，是一个排共法案，但是呢那个在这个法庭上呢，这个法案恐怕会被这个挑战，并且很可能被落败，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有一位叫做路边猫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美国联邦法明令禁止基于国别的区别对待。共和党推动的针对中国人和国际人士买房的法案就是针对国别的歧视，是种族歧视，而且违法，是为了选票而迎合民粹主义的做法。如果是为了国家安全，可以针对有中共背景的组织或者个人，但是他却故意的扩大化到了所有中国国籍的人，这只是为种族歧视打掩护而已。我想请问廖博士你怎么看？当然我们这里要说到一个事实性的部分啊，并不是说只有共和党人在支持这个法案，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院是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哈。所以廖博士您觉得，但是我们这个观众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就是说会不会这个排共到最后范围扩得太大了，就变成排华了？这个法案在落实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不可避免的对这个华裔甚至是整个亚裔造成歧视？廖博士你怎么看？
对，我们先回到这个立法，他们最初的这个精神，他最初是说是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停止这个夸张的这个高涨的房价，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很多时候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新移民的时候，希望能够先有一个不动产，然后能够有投资，能够就是有土司有财，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是禁止这个刚才谢教授说的，就是禁止敌对国家在美国购买不动产的机会，因为透过这个不动产的购买，他们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就开始可以从事他们的一些行动。那目前的这个政策来看，其实他们的这个其实他们的方向其实是蛮明确的，就是说所有持有绿卡和公民，并且你是住在美国长久居住的公民，他的购买房屋是不受影响的。但是对于那些学生签证或者说工作签证的这些中国民众，像对他们讲影响是很大的。那对他们基本上这个法案就是彻底阻断买房的可能了。那像刚才介绍说，他基本上是精神是一个排共法案。但是我认为说，一般民众有些时候的确是没有办法分别，比如说像是一般的这个房屋中介。可能为了避免触法，他就是看到这个亚洲亚裔的买家的时候，他为了避免触法就直接跳过，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亚裔的民众的一些受损。那至于有没有违宪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认为说要提出挑战。在这个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看第十四条，其实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规定，就是政府不得侵犯个人获得、拥有和自由转让不动产的基本权利，而是保护私有财产权。但是这个宪法，大家就注意，这个宪法的前提是所有在美国出生并归划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之下，你到底怎么样来定义说？谁是受这个宪法保障的？是所有的人吗？还是所有想要买房的人都是受这个宪法保障吗？还是只有那些有公民权的人，或是有永久居留权的人？那所以说，首先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提出这样子法律的挑战。那接下来就是说，在大法官的或者说甚至一些法官的解释之下，那他们是不是要这个就宪法修正案的这个 literal 就字面上的一个解释来这个把这个法案来打回这样子？
是，其实佛州的立法者恐怕也不是说想不到这些争议啊，但是还是以快速的一致通过的方式在参议院获得批准了这样的一个法案，所以可见这个佛州的立法者现在有非常多的担忧。刚才谢博士也给我们谈到了他们担忧的理由，但是刚刚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除了佛州之外，美国至少已经有十几个州都已经通过或者正在审议类似的法案，只不过是涵盖的范围有一些差别。那么在联邦层面呢，也已经有两位参议员提出了寸土寸金法案，意在是把禁止中国人在美国买房买地啊推广到全国。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廖博士，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背后是否有民意基础？
对，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其实在这几年降到冰点，对方也这个互不相让了。那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 总体来讲，美国人对抗中的一个情绪是很高涨的，那也是相当一致的。所以说，我们看不管是哪一个党，共和党、民主党都一样，都希望对中国更加强硬。那这个主要是过去几年来，从2019年的这个贸易战，到晶片战，到间谍风暴，然后到中国驱逐美国的这个记者，然后乌俄战争之后中国的角色，那美国国内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友善的国家。那目前联邦这个议会里面审理有关抗中或是友台的法案大概有30几个，那很多预计就是会全数通过，那就像这次这个法案是全数通过一样，那就像之前在这个联邦的这个层级有一个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法案也是全数通过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制衡这个中国法案的同时，那美国内部对于亚裔的权益的呼声同时也是不容忽视的。去年年初的时候，白宫也特别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呼吁推广并保护亚洲居民的安全和保障。所以我认为就是就一般我们在美国生活来讲，就是不管我们的职场或是一般的居住的环境，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于亚裔是相当友善的。比较少数有当然是有不理性的反应，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分得出，就是共产党和这个一般我们在生活在美国的这个亚裔的之间的不同。那当然就是对于这个抗中的议题，其实是目前来讲美国其实是还蛮有民意基础的。
是，谢教授，您刚才提到美国的议员很多的担忧中国政府在越来越多的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进行渗透，包括传播亲北京的政治宣传呀、长臂管辖呀、跨境镇压呀等等。那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 FBI 在4月17日逮捕了两位参与在纽约设立中国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男子，不过中国外交部是否认海外警察站的存在。谢教授，您觉得北京是否确实存在这样的做法？美国的担忧是否是合理且适度的？谢教授，
担忧是适度，听见吗？
请讲，谢教授。
有什么听不见吗？OK， 我觉得美国这个政府方面的担心当然是合理的，这也是这个反映呢现在开始取缔这些这个中共所谓的秘密警察站，也是适度的啊，也确实应该这样取缔，是吧？不过并且这种警察站呢，不光是在纽约了，纽约这个长乐工会实际上是在这个纽约，现在在美国的至少有6个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机构，在加拿大和甚至欧洲国家，你看它基本上是中共是在这种。就是说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呢都试图设立这样一个据点，这确实是中共的那个一种长臂管辖，还有作为他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很遗憾的看到很多这些福建的移民，对吧？他们实际上是有一种出于一种有一种盲目的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或者被中共利用，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的在配合中共政府的活动，他们可能因为被中共政府啊、领馆啊或者当地政府召见，或者被封为什么侨领啊、什么什么政协委员的这些，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他们愿意这样做，他们愿意主动的跟这个私人跟中共政权合作。那确实这样结果，他就把中共的管辖和中共的那个要求、中共的那个欲望呢，延伸到了这个海外。我们看到在这种。欢迎比方中共领导人到美国，或者是比方反对蔡英文啊或者达赖喇嘛来美国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这些人在行动，并且他们是拿着钱，来自中领馆的钱在行动，那这就绝对是已经构成了外国政府直接参与美国的这种事务。中共用这个方式呢来针对这个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啊、民运人士、亲台湾、新疆、西藏的人士，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中共政府的势力，通过这些人，虽然他们可能是不是这种在边人士，而是边外人士，确实是在这个干涉到了美国社会的运作。就像司法部的宣传是说的很好，司法部在宣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举的例子就很好。你能想象，任何能想象，比方纽约市警察局。在北京设立这么一个分局，我挂一个牌子说在那个在中国运作，那中共肯定是不会允许的，任何国家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的。所以说美国的做法是非常合理也适度，也应该这样做来斩断中共的这些黑手。
嗯，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绿豆冰的网友，他说应该要延伸一下，不能确认资金来源的中国人全部禁止买房。还有一位叫可可西里的人说禁止中国人购买房屋有好处，能防止购买土地和房屋然后在美国实行间谍活动。但是在美国的华裔社区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美国在和中国竞争以及反击北京的一些做法的时候的这个美国的做法和措辞，造成了一种舆论环境啊，让在美的华人是遭受了池鱼之灾。也有人认为恰恰是北京的做法降低了外界对于华裔的好感度，导致了这个亚裔歧视和亚裔仇恨的上升。廖博士，您比较认同哪种观点呢？
这两个观点其实都各有各的道理。那其实我们要回到说，我们为什么会看到美中这个现在关系这样子一个降到冰点的一个源头。那其实在美国，其实在过去几年就是美中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爆点。在2019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战，那美国就是一直控告中国是一个汇率操纵国，那美国支持香港，然后后来的疫情的一些这个许多的这个紧张的情绪，然后到2020年中国驱逐13位美国的记者，然后还有对维吾尔族的人的人权问题，然后在后来的乌俄战争，中国一直在中间立场摇摆，然后到晶片法案。那我们看到在表面上或许感觉是一个经济上或是利益上的竞争，但是与其说是经济上的竞争，倒不如说是在基本价值还有尊重人权和民主上面的差异已经大到没有办法忽视了。那所以说美国这方面就是在这个抗中的情绪和议题上面，就是最近来就是已经到了一个高峰。那在这中间我们想中国也是没有闲着，那许多的做法和言论也让外界观感很不好，尤其像中国的一些战狼外交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活在平行时空一样。那战狼外交这个很多这个中国的发言人很多时候会常用一些字句，像是说责任全在美方，什么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然后感觉很凶猛的这种外交术语。然后另外就是说，甚至就是特别是会提到美国人，就是觉得心里面很一个痛处，就是说9.11事件阴间不远，美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样子一个感觉好像是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这种意识形态为主的文革式外交。那为什么根本对于一些彼此的这个对话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有人就认为说可能是要演给上级看，然后让个人能够有升迁的机会，或者说在这样子创造一个在民众中间创造一个统治正当性的这个一个必要性。那我认为其实中间即使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但是并不表示完全没有办法合作。所以美国现在的立场就是说希望能够重新开始，打掉重练，那重新为两边中间关系找一个新的基础和平衡点。那希望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新的基础在一个能够有一些尊重人权，尊重一些基本价值，然后在一些整个正式的这个共同的议题上面能够有共识的情况下来重新开始这样子一个对话。
嗯，谢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我对这两种看法都并不是特别认同，因为所以那个我们并没有这个有一个逢中必反这么一个舆论环境。首先那个就是说可能是有，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国和中共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佛州这个法案，如果它是一个排华的那个法案，当然我们都会反对，但如果是个排共法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所有人都会支持，对吧？除了共产党以外。那这个问题也是，就是说他并不是说逢中必反，实际上是逢共必反，这是对的，对吧？我昨天刚刚去一个那个乡村俱乐部，跟一个俱乐部，这个美国一个俱乐部人士进行了一个，给他们做了一个演讲presentation。然后演讲以后，后来很多人就告诉我，就是说他说实际上这个美国人都知道，就是说中国人民呢都是非常好，很善良的。他去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老百姓很善良的和蔼，就是都是没问题，那就是个政府不好。所以呢这个我没有这个什么逢中必反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中共政府他这些战狼外交咄咄逼人，他在那些搞这些跟病毒相关的或者病毒问题上溯源问题上不负责任，并且掩盖证据、销毁证据，这些呢造成了一些美国人对这个中国人、对华人的一种偏见或看法。 那这个实际上是中共造成的，不是我们华人自己造成的。实际上从上届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政府时期呢，美国政府高层呢已经很明确的认识到了中共不等于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现在已经基本上在美国人民当中也都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中共是美国的敌人，而中国或中国人民呢其实不是。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在你刚才提到这种两种观点的话，有些人在故意混淆这个中共和中国的区别，所以造成一种就是好像美国是在反华或反中国人民或反国反中华文明啊，这些其实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一个中共不等于中国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谢田博士和廖启宏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